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荔枝电台独播浩然居士讲述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节目。本期节目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讲关于节气养生的知识。每次呢，一到这个熟悉的音乐响起啊，又讲到这个节气养生呢，啊，我们觉得这个日子呢是越过越快，这种节奏感呢越来越强。这次呢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节气啊，就是我们的立秋节气。那么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发现这个暑气还这么重啊，暑意尚存，每每想到啊，这个立秋呢已经悄然的来临了。这个立秋节气呢，是我们24个节气中啊第13个节气。月令72候集解中讲，七月节，立字解近春，秋求也，物至此而求临也。立秋呢，一般都是预示着这个炎热的夏天啊即将过去，秋天啊即将来临。那么过了立秋以后呢，这个秋后下一次呢，这个雨啊，那么天气呢就会凉快一次。所以我们讲啊，一场秋雨一场凉。但是呢，现在暑气还是非常的重，大家呢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古人呢，把这个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这个凉风至是说呀，过了立秋以后呢，这个刮风的时候呢，人们就会开始慢慢的感觉到有凉爽。这个时候的风呢，已经不像啊我们伏天那样的这种热风了。白露降后15日啊，大地上的这个早晨呢，开始会有这个雾气产生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个白露呢就开始产生了。那么寒蝉鸣，那么这个秋天来了呀，这个寒蝉呢感觉到自己生命快消亡了，秋天感觉到这个阴气的收敛速降，那么这个寒蝉开始鸣叫。那么其实啊，我们古时候在宋代的时候，立秋这一天呢，那么这个以前啊，这个皇宫里呢，这一天就会把这个栽在盆里面的这个梧桐啊，把它移入到这个殿内。那么等到立秋的这个时刻呢，这时辰啊一到，那么有个官职叫太史官，就会大声的高声奏道：“秋来了。”那么奏完这个“秋来了”这个之后呢，这个梧桐叶呢就应声落下一两片的叶子，那么来预示着报秋的这个寓意啊，报秋的寓意。所以我们讲啊，有一句话叫“一叶知秋”。看到一片叶子落下来，就知道了整个天地间的这个节气啊发生了变化，天地间的阳气呢出现了这种啊运动，那么导致这个叶落。虽然说呢这个炎热的夏天过去，但是呢立秋后的温度呢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虽然讲啊这个秋高气爽，但是立秋的风虽然说比这个夏季呢凉爽，夜晚也比较凉爽，但是呢立秋的养生呢还要注意这个调理脾胃，防止秋燥啊，特别有这个秋老虎的存在啊，有时候温度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高的。那么对于这个立秋啊，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个调理呢？其实我们立秋以后温差的这个昼夜加大呢，饮食上面一定要坚持呢去暑清热，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秋季呢燥气上升，容易伤我们的津液，因此啊，在饮食上面要以滋阴润肺为宜，适当的食用一些芝麻、糯米、粳米、蜂蜜、枇杷、菠萝等这种柔润的食物来益脾生津。另外呢，平时多吃一些豆类的食物，少吃呢这个油腻味厚的这个食物。那么立秋过后的一段时间呢，气温都这个依旧很高，空气中的这个湿度也大，那么人的这个脾胃呢往往非常虚弱，所以说秋季调节我们脾胃呢应该侧重在清热利湿健脾，排除我们体内的湿热。我会在下一期节目呢专门做一期这个暑天过后呢这个湿热的这种排除的一些方法的这一期节目推荐给大家，那么教大家呢如何通过这个一些方法呢来排除体内的一些湿气。那么我们很多人脾虚的人啊，经常会这个食欲不振，这个肢体呢倦怠，那么不妨呢可以吃一些健康的这个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山药这样的。那么因为夏天过后呢，人的消耗很大，特别对于一些老年人啊，那他们呢大多这个脾胃虚寒，在选择这个食物的时候呢就不适宜选择过于寒凉的东西，比如说选择西瓜、梨、黄瓜这样的食物来调理。当然了，我们讲秋季呢是一个适宜这个养阴补虚的好时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刚好是阳跟阴的一个分水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一个对症下药，结合自己的体质。像这种呼吸短促、声音低微、爱出汗、食欲比较差的呢，这一类人呢是属于这种气虚体质，所以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啊，通过喝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补虚的方式。像这种面色呢苍白、舌淡没有这种红苔的呢，是属于血虚的体质，那么可以把这个当归红枣呢做成粥，也可以呢在炖这个鸡汤的时候啊，炖肉的时候呢加一点当归跟红枣。那么如果呢面色是一种潮红，而且呢口干便秘的呀，那么这种呢是属于阴虚的体质啊，在喝粥的时候呢可以再加一点山药跟百合。那么除了我们这个饮食上面针对体质方面的一个讲究的话，那么其实立秋的这个饮食呢对于我们平时一般人啊也是有这个要注意的点。在立秋节气上呢，我们一个大致的原则就是可以多吃一些酸味或者这个酸性的食物来呢补我们的肝气，那么不吃跟少吃一些辛辣烧烤的食物。这个秋燥时节呢，不吃少吃辛辣的食物，像这个辣椒、花椒、桂皮、生姜、葱酒等，特别是这个生姜啊。那么还有呢，可以多吃一些鱼类。秋天呢是可以进补的季节，但很多人都害怕大量的进补呢容易导致肥胖，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不妨可以吃一点鱼肉吃一点鱼肉。鱼肉呢有这个护心、 防止呢我们癌病的这种作用。刚才呢也提到了可以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那么秋季要养肺，像这种滋阴润燥的银耳啊，这个燕窝、芝麻啊，这个乌骨鸡、猪肺、这个豆浆、蜂蜜、橄榄，像刚才讲到的芝麻、核桃、糯米、甘蔗等等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滋阴润肺的这么一个功效的。那么立秋啊，在这个我们平时的这种运动方面呢，一个就是说总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收敛内阳，那么适合呢进行一个爬山。爬山呢对这个加强心肺功能呢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特别适合我们一些老年人啊。老年人呢像这种高血压跟冠血病的患者呢，爬山就要量力而行了。像这个老年人秋季爬山啊，这个温度变化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对这个人体的健康本身是有益的，那么可以使人的体温调节呢可以不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从而呢提高人体对这个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除了爬山啊，我们也可以进行慢跑。像这个慢跑呢一些中年人，那么对于亚健康者呢更为有效。慢跑可以促进人体的气血的一个运行，改善人的心肺功能跟脑部的这种供血能力，对于减轻这个脑动脉硬化啊，使人的大脑呢正常的工作呢都是有好处的。那么相信呢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呢喜欢洗这个冷水澡，那么其实呢到了秋季之后呢，对于一些没有疾病的身体状况正常人群呢，可以选择冷水浴通过冷水浴呢增强人体自身的这种抵御能力。冷水浴呢一般指的是这种5度到20度之间的这种秋季的自然水温。冷水浴的保健作用啊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它可以增强人体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抵御能力我们称之为是血管的体操。其实之前呢我这个在其他节目中呢也讲过，说洗这个夏季呢洗这个热水澡可以每天洗，但是冬天呢最好不要经常的洗这个洗澡其实洗澡的这个过程就是调动人体这个气血的这个过程很容易洗久了之后呢人会非常的疲惫，非常的这个疲劳，第二天呢会非常的这个有困意有倦意。那么对于这个秋季立秋以后一个季节心情方面的一个调节，夏季的时候人体的这个消耗耗损比较大，那么难免会出现这个津液水分不足的情况，那么入秋以后呢天气开始这个渐凉，气候呢干燥，那么就容易出现秋燥的问题。预防秋燥呢就要做到我们内心的一种宁静，神志的一种安宁，心情的一个舒畅。即使呢遇到一些悲伤的事情呢，也要寻求一个主动的进行一个排解。 其实呢，我们从这个立秋的秋字上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了啊，秋这个字一边是和，一边是火啊，秋指的其实就是暑去凉来的这个意思啊。这个禾谷旁边的禾苗啊都成熟了，那么秋季呢其实就一种啊由热转凉，再由凉呢转寒的这么一个过渡性的季节。因此呢，我们这个秋季的养生啊离不开什么呢？我们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说秋季的养生离不开的是一个收藏啊，收还有一个养这两个原则。秋季的养生一定要把这个保养我们体内的阴气来作为首要的任务。夏秋之交啊，这个昼夜温差大，气温呢忽高忽低，往往呢是这个疾病多发的叫多事之秋。所以说针对这样的一个这个时期的气候的特点，起居饮食上面呢既要防暑，也要注意呢御寒。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呢分享一个我们的养生这个药膳啊，叫秋梨啊炖雪莲子。这里呢其实食材很简单，一个是梨，一个是雪莲。那么这个梨呢，它的这个肉香非常的甜美，这个有这个清热解毒、润肺生津、止咳化痰的这个作用。我们平时啊这个雪梨啊秋梨呢直接生吃，或者榨成汁来喝，或者炖煮，或者熬成糕，那么其实对这个肺热咳嗽、有麻疹以及老年人的咳嗽、支气管炎这样的症状的人呢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个雪莲子啊，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啊果实啊这种粘稠色泽晶莹的一种这个莲子。那么雪莲子呢，它是一个辛温去痰、能够活血养心的这么一个，我们讲的能够起到保肝润肺养颜的这个食物。那么秋梨跟雪莲子一起来使用呢，其实是立秋啊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这个食材食物。那么自己呢啊在这个山店里啊或者水果店里啊都能够买得到这样的一个食材。那么将这两者呢搭配起来一起呢炖煮，那么做成这个美味的这个秋梨炖雪莲啊，对于这个秋季啊能够养阴生津，而且呢能够啊这个清热啊解渴化痰，对于这个秋天啊这种余热啊这种津液的流失呢都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想学习更多的中医基础理论的知识的话，获得更多中医资讯的话呢，可以关注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的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以及养生交流群。如果呢想学习更多中医基础理论系列课程的话呢，可以在网易云课堂搜索中医基础理论，或者搜索中医诊断学的课程。欢迎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